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讲回顾一下期间的一个行情，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回顾，第一个是价格，然后再一个是全球的一个期间的供应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期间供需情况以及后市展望。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趋势。我做了一个2022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一个价格一个趋势波动的一个图。从这个图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它的价格整个是在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位置，但是它在三季度的时候出现一个水平拉高，直接是高价突破了将近2万6附近了。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的价格的拉涨，主要是因为那个海外的，就是欧洲海外装置不可抗力的一个引发，导致了它的一个价格出现一个拉涨。然后从2022年四季度开始到2023年再到2025年的上半年，它的整个价格是呈现一个震荡下滑的一个趋势，特别是在2025年的时候，那个上半年就四月多的时候，它的一个价格六月的时候，它的价格基本上是达到了将近就是工厂的成本线附近，就10000块钱。这个主要的导致它价格下跌的主要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2024年到2025年它的一个产能出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就是供给面增加很多，所以导致了它的一个单需求这块的增长幅度跟不上它的一个供应的量，所以说导致了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然后在2025年六月中旬到2027年的时候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话是海外装置检修比较多，导致了全球供给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一会儿就整个导致了它的一个出口量出现了一个递增，内贸的那个供给压力缓解之后，它的一个整个价格出现了一个拉涨，而且是出现了就供给端的一个缺失，导致了它价格出现一个大幅拉涨。但是急涨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回落，随后的话在2025年四季度的时候它出现了一个就是修复性调整，就价格在修复过程，然后在2026年的时候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模式，这个主要就是依托海外的一个危机，就是美国和伊朗那个事件影响之后，它的一个中东的一些地区的一个产能，还有本来上半年就有一些国外的装置它存在一些检修，所以导致了这个也是导致了一个全球供给的一个紧缺的情况下，带动了它的价格出现一个大幅拉涨。随后的话，因为价格拉涨之后，三四月份拉涨之后，它有一个需求的透支。供给它需求是增加，因为每年的3到4月份它是一个小旺季，所以需求增加，然后但它的供给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也出现了增加，所以说在5到6月份的时候，随着需求的一个透支，它的一个价格出现了一个修复性的调整，就是回落，不落到1万5千多，然后处于就维持在这个区间值震荡。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的话，它整个的均价是16000多，然后在去年呢，同比是增长了31%，将近32%，所以它整个2026年的话，它的一个整个均价是呈一个增长的趋势。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全球期间的供给一个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全球产能的一个变化，就2022年到现在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3年到24年，它整个的一个全球产能是出现了一个缩减的一个就是2022年到2023年它出现了一个缩减的一个现状情况的话，它主要就是因为欧洲和日本还有拉美的一些旧装置的一个集中停产，所以导致了全球产能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回落。随后的话，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产能上看到，我们的那个产能是每年处于一个递增的一个这么一个现状，而且从2023年之后，全球的一个产能的增长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内，也就是说在从24年开始到2026年之间，它主要是万华的一个福建项目的投产，然后科创的一个基地的一个技改，然后还有那个聚力，就是新疆产能的一个扩增，从而带动了整个全球产能出现一个稳步上扬的趋势。然后到2026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产能的增速是比较快的，所以导致了增速比较快， 现在中国的产能是占全球产能的55%，所以它整个就是基本上是占到全球产能的一半，所以说它这个行业寡头的那个格局是特别明显的。然后我们从全球产能这块看分布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我做了一个2022年到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就地区的一个产能占比，我们从这个数据呢可以看到，亚洲的产能是在从2022年的56%是增加到现在产能的69%，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到，它的一个产能增长是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产能的话，它集中是向东发展。基本上是集中在就往亚洲区域在走，因为从需求来看的话，因为今天的主要的需求基地基本上也是在亚洲这一片区域比较多，所以说产能的话基本上也是在集中在就是亚洲这块片区。然后你像欧洲的产能，它是从25%降到了15%然后我们会看一下全球产能的它主要的一个就是产能的一个集中度，它这个很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全球的产能主要是集中在就前三大的龙头的话，就是科创、巴斯夫和万华这三家的全球产能是占总量的76%，所以说将近76%的产能是集中在这三家的。所以从今天的产能分布来看的话，它这个产能的行业集中度特别高。只有少数的是在那个三井、陶氏、沧州大化等一些企业当中，但它的占比只剩了20%。然后从区域的那个情况来看，供给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欧洲和北美洲的话，它整个是能自给自足，基本上就不需要就是外在的一个补给。你像基本上南美洲和东南亚、非洲，它地区的话，它是没有配套装置的，所以说它基本上是靠中国还有日本、韩国的一些货源补给，所以特别是南美洲和东南亚，它是属于一个净流入的一个地区。这个是全球产能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一下中国这边的一个供需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产量，2022年到2025年的话，它的产量是呈一个小幅增长的趋势，但是在2024年呢，它的一个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在2024年之后，它有一部分产能的一个释放，新增产能的一个释放，所以导致了它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增速是扩大了。然后随后的话，它整个的产量是处在一个就是缓慢增长的趋势，因为从新增产能，虽然说福建在2025年的一个产能是增加到了72万吨。产能增长幅度比较高，但是它实际上呢，它的产能利用率还低，因为它的产能装置的话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看的话，它有时候是两条线运行7到8成，有时候是几乎大部分有60%-70%的情况下是一条线运行，所以它的产能是增加，但是产能的利用率很低，所以导致了在2025年的它整个产量的一个增长是比较慢的。到2026年的话，我们可以看月度的，因为它2026年只做了上半年和去年的一个对比。然后从2026年看，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整个产量的话，在3到4月份是出现了一个暴涨的一个趋势，基本上是达到了16万吨。这个主要的增长来源于就是地缘政治因素的一个爆发，大家对就是全球供给出现了一个存在缺口，所以说中国这边的话就是中国的，而且首先中国的一个价格是存在一定的优势，所以说的话这块的话就是国内就是对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是比较向好的，所以说因为3到4月份也是一个小旺季，所以说是需求是存在增加的，然后还加上海外的缺口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国内工厂是在最后是存在一个就是预计会出现怕出现一种供给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把整个中国的产能的一个开工率提上来了，所以导致了整个3到4月份的一个供给的增量是比较明显的，但随后到5到6月份的话，它就是出现一个回落，但相对于去年来说，它整个的基数也是在增加的。2026年上半年的话，它整个的产量增长是13.34%，它整个的一个开工率是维持在80%，就比去年是相对来高。然后我们看一下期间的一个进出口情况。期间的话，近几年我们可以从它的进出口数据来看到，它的整个的进口是逐年呈缩减的预期。 从2022年的2.05万吨是缩减到了到2026年的2025年的时候是不足1万吨。它现在期间的一些进口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工业级的期间，因为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端的那个改性的期间为主，普通的这块基本上是国产替代了。然后出口这块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在2022年到2023年的话，它整个的一个出口它是属于一个温和增长，因为这个跟整个的一个全球经济相关，就是整个因为期间它整个的需求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所以说整个房地产是比较萧条的，它整个的需求是没有就是属于一个缓和增长的趋势，然后而且产能也全球的产能也在增加。所以说导致了它的整个出口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出口出现了一个递增，就达到了55。它主要的这个催化剂，就是因为去年应该是6到7月份，它海外的装置停产是比较多的，所以导致了就是它整个的供给是出现了一个骤降的一个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说。骤降之后，这一部分的量基本上是由中国补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价格低，有成本优势，因为中国的气垫它基本上是一体化的，所以说它的成本是跟国外的那个成本相比的话，它是占很大优势的，所以说这也导致了就是国外的工厂是就是很依赖，就是对中国的一个产气垫的一个采购，它是很乐意的。它整个的话，就是出口量的话，跟2022年相比呢，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2026年1到5月份的话，它整个跟去年相比呢，它也是增长的。它主要的增长点，我们可以从每个月的数据里可以看到，它其实基本上是在3到4月份它的一个增长数据是比较明显，特别4月份它达到了一个7.5万吨的一个这么一个基数，这个的创了就是单月的出口的一个峰值，就是近10年的一个峰值。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月度的话，1到4月份是除了那个2月份是受春节影响，它的一个体量是出现了一个下滑外，其他基本上是呈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然后，4月份出口它的一个增值峰值出现带动，就依托它出现，就依托它这个量体量。爆发的一个原因主要就是中东欧洲装置的一个停工带来了一个全球供给的缺口，然后加上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然后印度出了一个就是关税，就临时取消了那个关税，所以说拉动了一波一个需求的一个补库。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它的一个出口是到下滑了，出现了下滑，6月份应该预计也是在4万吨附近左右，其实跟去年相比的话是出现下滑。这个也是因为就当时海外出现意外事件之后，就地缘政治因素之后，海外出现了一种恐慌情绪，所以说它增加了它一个备采的就备货的一个情绪的备货，就它这种恐慌情绪下带动了一波备货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导致了它的一个出采购量的增加。但是到5到6月份，特别是在4月中下旬的时候，美伊基本上是就是出现了那个局势出现了缓和。之后，然后海外的一个采购情绪就突然降温，他的那种恐慌情绪就消失了。加上前期3到4月份也买了不少货，所以5到6月份他基本上是进入了一个消化的一个状态。所以说，采购的积极性是没有前期好的。加上5到6月份也是海外也是属于一个淡季，所以说他整个的出口量出现了缓解，出现了回落，均价也是在均价也是处于一个下滑的通道。然后我们从出口国家具体来看的话，其实2022年到2025年的话，它整个的一个就是期间的这个出口，它基本上是一路向南。你像比如说东南亚、南亚、地和南美，它基本上接棒了欧美的一些那个家居的一些需求，然后成为了那个海绵床垫汽车的一个制造中心。我们可以从我这边做了一个前10家的一个出口国家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格局是出现了彻底变化。然后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基本上是巴西、俄罗斯在前面呢领跑呢，但到2024年之后是越南，2024年到2025年基本上越南的话它是排在了第一位，特别是到2025年的时候，他们一年的整个的出口量是出口到越南的量是达到了5.09万吨， 它的体量也很大，加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在印尼，特别是2025年印尼的那个量也是逐步的在呈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那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越南它主要是一个下游那个家居的一个生产基地，它每年的那个家居的出口数据也是很亮眼的。然后还有现在就是往新型的，因为越南现在它的一个生产成本是增加了，所以现在一部分家具的加工基地是现在往印尼这边就是搬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尼这边的量它是近几年，特别是2024年、2025年的时候，它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是也是推高了期间这个消耗量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巴西、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话，这部分的量也是近几年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也是给期间这块的话也增加了一些就是新增的一些体量。所以说从出口这块来看的话，目前期间的主要出口还是聚集在就是主要还是以近洋为主，因为欧洲美国那边的话，首先它有自己的那个产能，它当地是有自己期间的一个产能基地，所以说它基本上是有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但是比如说东南亚和南亚，还南亚这两个地区的话，它基本上没有那个装置，它基本上是靠进口来维持它的一个生产。然后从那个出口美金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它的整个的出口美金价是在2000到3000美金区间震荡，在三季度的时候是一度达到了3500，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海外一个装置的不可抗力带动的。然后到2023年到2025年，它的整个的上半年它的出口美金价是呈下滑趋势，一度快接近了1500美金附近了，快接近1500美金了。这个其实它期间的那个 FOB 的出口价格，它其实跟那个人民币的就是内贸的价格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基本上就是它的趋势波动基本上很相似。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它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然后随后就属于一个修复上行的模式，特别是在今年的3到4月份，特别是在4月上旬的时候，它一度是涨到了3300，然后随着需求的透支，它出现了一个震荡回落，现在就是到6月底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回归到了2000美金附近，但是也是虽然说回归到了2000美金附近，但是它整个的美金的价格是比去年同期还是高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期间的一个供需的一个情况，我这边做了一个表观消费量。其实我们从2022年到现在的一个到目前就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表观消费量来看的话，其实它也是呈一个小幅增长，特别是在2024年它的一个那个消费增长是幅度比较大的，但在2025年的它出现了一个下滑，这个主要下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出口是增加很多，但是内贸这块的需求是就是内需就产量这块增长很缓慢，所以说导致它的一个2025年的话，它的整个一个那个什么表观消费就消费这块出现了一个下滑。2026年的话，它整个的一个消费的话，主要是因为就是首先它的出口是增加了，但它的一个产量的基数也是增加了，所以说导致它整个的一个消费情况是增加了6.53%。然后我们看一下期间的一个需求消费情况，消费的下游一个占比情况。其实期间的话，它主要的下游占比比较多的就是海绵发泡这一块，就是家居、家私、床垫，还有汽车棉这一块，它的占比是比较大的，是基本上达到了78%。剩下的比如说涂料的一些固化剂、弹性体、胶粘剂，它这块的占比是比较小的。从期间的下游来看的话，它整个的其实期间的一个需求的增长点基本上还是在汽车棉这块的增幅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家具啊、沙发、床垫这块的话，它其实跟房地产整个很挂钩。这个我们从具体可以看一下这三个下游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软体家居，它其实从去年的话，从2025年出去来看的话，它的整个的那个出口是下滑的，然后但它的一个营收也是下滑的，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房地产的一个整个的就是比较萎靡，然后 存量翻新和产品的那个升级转化，反正就是这块的一个存量翻新，还有这块的它的一个体量是不多的。然后到2026年的话，因为期间不是在1季度末的二季度初的时候，价格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导致了它的那个营收是利润是暴跌，然后而且出口这块的话也是因为整个全球经济跟整个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因素，所以导致它出口也是微降的1.6%，所以说软体家居这块的话，它整个的话需求是有点弱，小幅有点缩减的一个小幅缩减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汽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它整个的汽车的话是达到了300万辆以上，就同比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到2026年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个的产销其实也是小幅虽然说回落了，但是把它的一个那个对旗舰这块的那个需求它是指有那个就是很维稳，相当于是就是它虽然说是下滑了，但它的下滑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是它这块的对旗舰的一个需求是比较就是它的一个它应该是汽车这块的它应该是那个啥内需比较弱，出口是比较好的。上半年整个它的一个出口的话是接近了500万辆，因为新能源这块的对汽车的用量它是比那个普通的这个汽柴油车它是用量比较多的，所以说它整个的新能源的就出口是它这块是出口比较好，但内销这块是比较弱的，但整体对汽车的这块的需求它是存一个小幅增长去，但因为它的体量占比比较小，所以说在整个汽车行业的这个需求的占比上来看，它是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然后第二大类的话就是涂料固化剂这块，涂料固化剂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总产量是去2025年总产量是下滑的，这主要就是因为受建筑那个涂料就建筑行业一个低迷影响，导致它整个一个建筑涂料是走弱的。但整个行业的因为期间去年的价格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当时在1万多的时候，好多工厂下游工厂是有囤货的，所以说它整个的利润是出现了一个逆增长的一个趋势。期间涂料固化剂这块到现在就是说低端的溶剂型的固化剂它现在是需求是相当于说微弱，就存在一个缩减预期，现在仅有一些就是高端的水性无溶剂及高端的高固含固化剂这块的话，它是高端的一些固化剂的话，它是有点存在一个缺口，但是这个体量很小，所以说对整个，因为它普通的是在缩减，但它的一个高端的话需求是存增量的，所以它基本上抵消是处于一个微弱的状态。这个的话是期间的整个一个需求情况。然后看一下期间的一个成本利润，其实除了2025年它就是在那个一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就亏损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是保持一个高利润的一个状态，基本上是在2000到3000之间波动，最高的时候可能到一吨能盈利到5000吨。因为它这个期间呢，它产品其实受成本面影响比较小，因为基本上工厂是配套的，所以说它的利润基本上除非就是产能这价格不跌到1万1附近的话，它的整个的一个利润率还是比较高的。还要不看一下期间的一个下半年展望，其实从产能未来产能投放来看的话，其实昌化的它就基本上是在从产能规划来看的话，基本上未来的2到3年的一个产能的投放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中国，国外那边的话暂时是没有就是新增的一个计划。而且受那个叫什么原油价格高位影响的话，欧洲那边它的一个成本就是压力现在很大，所以它整个的行业开工的话是就是近几年是维持在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到2026年其实下半年是国内暂时没有新项目的一个投建，近两年的话可能就是看华乐恒生的一个30万吨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投放情况。这个是我做了一个那个今年2026年它一个产量的一个增长，产量的一个变化情况。其实在下半年的时候，其实今年下半年呢它整个的产量肯定是没有上半年好，因为上半年它有3到4月份整个的 那个开工是比较高的，它的基数是很高的，所以从而带动整个上半年的基数很高。而且下半年的话，你像有存在一些年检，你比如说万华的烟台的一个装置，它是八月份存在检修，然后聚力的装置的话是已经进入检修状态了。然后科斯创的话，它是每年四季都会有一个检修，就是10、11、12这三个月期间，它会存在一个年检的一个计划。所以说从下半年的一个检修来看的话，它是各工厂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检修，但是没有增量预期的情况下，整个的供给跟2025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是波动不大的。所以它整个的话，虽然说2026年的一个整个的产量的预期是会增加，但是下半年的话，它可能是跟上半年比的话，可能没有上半年的产量表现那么好。而且下半年的话，欧洲那边的一个装置的话，可能因为成本它的负荷很难提上来，所以说出口这块的话是可能会增加的。所以说整个的话产量这块是从小幅增加，但是整个的量的增长的话可能是没有上半年那么好。然后影响期间这块的整个的价格的话，其实首先从内需来看的话，其实三季度是属于一个加，就是海绵这块的一个旺季，就是财产的一个旺季，加上地产那个竣工带动那个软装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回升，所以海绵整个三季度的它是开工是会提到7到8成。而且下游的整个的它一个那个原料的库存水平是维持在低位，而且三季度整个供给是没有压力的，所以在供需的一个那个刺激下，它整个的价格可能会存在一个上调的一个预期，可能最多现在是在15,500附近了，然后价格可能最高也就推到18,000，可能要达到上半年的20,000以上的那个水平可能很困难，除非是海外出现就是大幅减产的一个这么动作，可能会拉动价格出现一个大幅增加的一个趋势。但四季度的话，它整个的价格还是因为逐步就进入淡季了嘛，然后备货结束之后，下游就进入消化库存阶段了，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需求是呈一个缩减的预期，但是虽然供给缩减，但是需求也呈缩减的预期。按照往年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波动情况来看的话，它基本上是应该是处于一个冲高之后可能会存在一个回落，回落之后它价格进入一个震荡区。四季度价格整个可能会维持在15,000到16,000之间波动。如果说整个的供给压力比较大的话，它可能会跌破15,000到14,000到16,000之间波动，所以整个下半年它的价格均价可能基本上维持在15,000到20,000之间波动。如果说要冲破前期高点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除非有大的那个检修就意外事件发生，才会带动它期间有一个大幅冲高的预期。以上的话是我对期间的一个简介，谢谢大家。